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叫做《拉丁文帝国》。看到这个书名啊，你一定很疑惑，什么叫拉丁文帝国呢？其实叫帝国就已经隐隐告诉我们拉丁文的文化势力是多么的强大了。这本书会告诉你拉丁文对欧洲是多么的重要，还有拉丁文怎样影响了西方文明。讨论拉丁文对于欧洲影响的书其实已经有过很多，比较典型的是2005年出版的一本英文书，标题是《绵延无尽》。这本书呢，按照时代顺序仔细梳理了拉丁文的发展和对于西方社会的贡献。但是这一类记录拉丁文变迁的书总是免不了采用一种哀悼的口吻，一边记录拉丁文的衰落，一边像是在哀悼一位已经去世的朋友。这样的哀悼之作里有一个有趣的矛盾，一方面认为拉丁文是一种永恒的语言，是永生的、不死的，保存传承了欧洲的文明和典籍，但是另一方面又承认拉丁文是一种已经死去的语言，因为如今已经极少有人用拉丁文来完成日常交流了，所以拉丁文就成了这样一种不死的死语言。我们这期要说的《拉丁文帝国》这本书就超出了这种论调。这本书的作者是法国学者弗朗索瓦·瓦克，他在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工作，主要研究欧洲17和18世纪思想史。瓦克虽然也把拉丁文看作是最能体现欧洲文化的符号，但是并没有表露出强烈的怀旧情绪。作者的笔调是冷静的，全靠数字和材料说话。比如他会考察不同时期欧洲各国出版了多少本拉丁文书，而同一时期各国出版的本国语著作又有多少，然后进行对比。另外他细致入微地考察了今天实际接触拉丁文的人群，比如学拉丁用拉丁的大学生，看一看他们实际掌握的拉丁文听说读写的能力到底怎么样，对拉丁文的教育做了一番客观的教学评估。另外呢，这本书中充满了海量的关于拉丁文的史料。作者瓦克是法国学者，所以呢，主要的材料自然来自法国，但是他涉猎很广，欧洲其他各国的材料运用起来也是得心应手。这些材料里既有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小说，又有法国各界文化名人的自传，更有法国学校的档案和教会内部的文件，真可称得上是拉丁文研究材料的宝库。我这里呢，只举一个例子，书中单有一节描述了学生学习拉丁文时所遭受的痛苦和折磨。我们来看法文原书里的短短两页中，就引用了十位诗人和小说家以及两位学者。当然了，这个特点也招来了一些批评。两页上面密布这么多引文，读者中万一有密集恐惧症患者，真有可能会吃不消。好，介绍完作者和这本书的背景情况，接下来呢，我将围绕三个问题进行我今天的讲述。第一，先来说一说为什么拉丁文是西方的古文。第二，近代欧洲人的拉丁文水平究竟如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拉丁文走向衰落？第三，既然中世纪之后拉丁文就已经开始衰落了，为什么很长一段时间欧洲人还要学习拉丁文呢？这是因为拉丁文还有另外一个功能，就是划分阶层。好，我们进入第一个问题，我想先讲两个小故事。大家都熟悉鲁滨孙漂流记这部小说，讲的是荒岛求生的故事。主人公在没有人烟的小岛上，凭借自己的努力外加一些运气，居然过上了自给自足的生活。后来鲁滨孙和仆人一道从吃人的野蛮部落手中救下了一名欧洲人。这时据小说结尾只有60页了，岛上才出现了一个欧洲人。我们听听鲁滨孙自己的叙述。我的仆人星期五向他们开火，我拔出刀，把捆住这可怜人的旗子砍断，给他松了绑。我扶他起来，用葡萄牙语问他，你是谁？而他用拉丁语回答，基督徒。鲁滨孙是英国人，之所以用葡萄牙语发问，是因为当时葡萄牙是海上的霸主，所以他觉得突然遭遇的这个人十有八九是葡萄牙人才对。但是鲁滨孙这一次猜错了，因为被救下的人是西班牙人，听不懂鲁滨孙的半吊子葡萄牙语。 但是看鲁滨孙的长相是个欧洲人，就用欧洲通行的拉丁语来回答。第二个故事和英国18世纪的大文豪塞缪尔·约翰逊有关。约翰逊最为人所称道的就是他单枪匹马编了第一本英文大词典。他是个有性格的人，脾气大，完全不把权贵放在眼里，而且行事经常出人意表。有一年他到法国访问，不说法语，却到处跟人家讲拉丁语。约翰逊的逻辑呢是这样的，法语我说的不好，用蹩脚的法语和法国人谈话，等于用自己的弱项去拼别人的强项，这样自贬身价何苦来呢？有一次别人请吃饭，有人给他引荐了一位法国药人，结果约翰逊牛脾气犯了，自顾自地又讲起了拉丁语。可惜欧洲各国虽然都教拉丁文，但是呢发音有些差异，约翰逊的拉丁语发音是英国式的，而这位法国药人只熟悉带着法兰西味的拉丁文，所以完全不懂约翰逊到底在讲些什么。约翰逊觉得和法国人讲法语在语言上不免先矮人一头，这个亏他是绝对不会吃的。为了平等交流，也为了自重身份，不如干脆说拉丁语。这是因为凡是受过教育的欧洲人都多多少少学过拉丁文，而且也大都讲不好，所以如果大家都用自己说的比较烂的外语来交谈的话，就至少实现了形式上的对等。至于彼此能否听懂，约翰逊这么心高气傲的人，哪有功夫去关心这个问题呢？上面这两个故事呢，告诉我们，拉丁文是西方的古文，也是欧洲近代的公共外语。一般认为，西方文明有两个根源，一个是犹太教和基督教开启的文化传统，另一个就是古希腊和罗马的古典文明。古希腊人使用的语言是古希腊文，而罗马人则用拉丁文。罗马人日常交流说拉丁语，还用拉丁文写下了大量文学、历史和哲学经典。大家熟悉的罗马大将凯撒，不仅仅是风云一时的政治家和军事家，还是拉丁散文的大家。他写下的《高卢战记》就是拉丁文的典范。到了中世纪，西部欧洲由于各种蛮族的入侵，他们接受了罗马帝国的基督教和拉丁文。但是随着君士坦丁堡的陷落，虽然那个地区还用希腊文，但东西隔绝导致今天意义上的欧洲大陆里已经很少有人懂古希腊文了，拉丁文成为欧洲通用的书面语言。凡是受过教育的人都必须学习拉丁文，不仅需要看懂拉丁文的古籍，而且自己写文章时也需要用拉丁文来写。这样一来，欧洲其他国家的知识分子就能读懂你想说的话。所以在日常生活中，大家可能讲各国的方言和各地的土语，但是到了大学、教会这些高级文化机构，到了著书立说的时候，没有人能离得开拉丁文，这就有点像我们的古文。拉丁文教育在现代已经急剧衰落了，但是在学术界和宗教领域仍然顽强地生存着。我自己就曾经读过欧洲学者在1940年用拉丁文写的博士论文。拉丁文从中世纪的鼎盛时期到近代开始逐渐没落，这个过程就如同一部西方文化史的缩影。我们可以从中看出欧洲文化潮流是如何改变的，还有不同的文化势力是此消彼长的过程。作者瓦克在1998年出版过另一本书，里面就详细记录了从16世纪到20世纪这500年间，拉丁文在不同领域中都遭遇了哪些改变。好，我们已经明白了拉丁文对于西方而言是一种古文，可以说拉丁文就是在历史上维系欧洲整体性的最重要的交流工具。接下来我们讲第二个问题，欧洲人的拉丁文水平究竟怎么样？探讨这个问题也能让我们认识到为什么拉丁文帝国会衰落。拉丁文帝国的第五章和第六章分别考察拉丁文写作和口语表达能力，作者把这部分写得特别的接地气，他发现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差距真的很大。由于拉丁文是公文写作重要用语，到了16世纪，欧洲大学明令禁止使用本国的语言来上课。在课堂上，老师讲课要用拉丁语，学生发言也需要讲拉丁语。为防止学生偷懒，学校经常派人到教室外面去监视，生怕大学生自制力差，偷偷讲自己国家的语言。 大学里面用拉丁文讲课，直到18世纪才慢慢消失。但是即使在16和17世纪，大学老师和他们的学生能用拉丁语流畅的交谈吗？作者详细考察了一番，发现很多老师其实讲不好拉丁语，学生就更别提了。特别是各国自有独特的拉丁语发音，造成交流不易。课堂上说拉丁话是学校的规定，更像是一种礼仪，但实际教学效果并不理想。有些人呢，干脆把意大利文的单词加上拉丁文的词尾来充数。在19世纪的拉丁文口试中，还经常出现一句话以拉丁文开始却以法文结束的混搭。其实不仅口语不如人意，拉丁文的写作能力也不如想象中那样高。19世纪法国的博士生，有些人呢常常先写出法文稿，再自己译成拉丁文。如果自己的拉丁文不灵，还会雇人翻译成拉丁文。博士生的水平尚且如此，其他人也就可想而知了。19世纪80年代之前，拉丁文在中学教育中还占有主导地位。中学生呢要花大量时间学习这门古典语言。有些学生以后要上大学继续深造，所以学起来格外带劲儿。但是另外一些人毕业后就要去社会上闯荡，基本上用不了拉丁文，所以就会一边学一边忘。拉丁文很难学，这是大家公认的。德国诗人海涅曾经讲过一句很诙谐的话，他说，如果罗马人先学好了拉丁文，他们大概就没功夫去征服世界了。意思是说，即使罗马人的母语是拉丁文，但他们自己学习起来也是要大费周章的。那拉丁文到底有多难呢？书中举了一个英国前首相丘吉尔的例子，或许能让你有一个直观的感受。丘吉尔七岁开始学习拉丁文，第一天上课，老师递给他一本语法书，要求他把第一组名词的变格给背下来。拉丁语的名词啊，用在句子结构中不同的地方会有不同的词尾，这就叫做名词的变格。变是变化的变，格式格式的格，这些词尾的变格呢，都是必须要背下来的。除了其他语言里也有的主格、宾格等等，拉丁文还有一个呼格，呼是呼喊的呼。当你呼叫某人，或者向某人提出请求，或者下命令时，就要用到名词的呼格。就像歌词当中会出现啊，我的太阳，因为是在呼唤太阳，就必须要用呼格。这些语法知识，小丘吉尔完全摸不着头脑，他花了半小时死记硬背，也不得要领。后来他鼓足勇气让老师解释一下，为什么桌子这个词会有呼格这种形式呢？谁会对着桌子深情地说啊，桌子呢？小丘吉尔不明白的是，人为什么要冲桌子说话？但老师根本不做解释，反而厉声呵斥，你要再捣蛋，当心我狠狠地抽你。虽然在这本书中，你偶尔也能看到欢天喜地的学拉丁欲罢不能的例子，但是更普遍的情况是，学生们认为拉丁文之所以能够保存到今天，纯粹是为了折磨学生。很多著名人物说起学拉丁文都大倒苦水，比如法国哲学家卢梭就说，这是最难的一门课，自己从来就没有多大进步，没怎么学会用拉丁文说话和写作。另外一位法国18世纪的作家回忆，中学时背拉丁单词，精神高度紧张，晚上睡觉中间像撒癔症一样，从床上一跃而起，在睡梦中大声背诵课文。当然了，这种种轶事有些可能只是对当时野蛮教学的控诉，不一定跟拉丁文本身有关。而且我们前面也说了，作者是法国人，他对拉丁文的看法难免受到自己语言背景的影响。所以说，在对教学方式和拉丁文本身的控诉之间，也很难画出一个清晰的界限。但是这并不影响我们接受作者的结论，学拉丁文很痛苦，是当时欧洲人的普遍感受。从这些活生生的例子可以看出，拉丁文是过去欧洲高等教育中必须要学习的语言，而这门语言的语法特别复杂，很难跟日常生活联系起来，所以非常难学。这是拉丁文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另外，拉丁文衰落也有社会背景的因素。我们再补充一点背景知识啊。在中世纪后期，拉丁文其实已经开始走向衰落了。简单说的话，有三个原因。一是 印刷术的兴起，让不懂拉丁文只懂民族方言的大众群体成为出版商获利的价值洼地，出版社开始大量出版各种民族方言的书籍。二是基督教的衰落和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让作为神圣语言的拉丁文进入到封闭衰退的进程中。三是大量民族国家的兴起，他们的专制君主都大力推动本国语言的使用。所以虽然几个世纪以来欧洲高等教育中学生都在学习拉丁文，但是随着它不断衰落的态势，实际上学习的效果却不好。除了极少数的人，大部分欧洲文化人的拉丁文水平也并不高。归根结底是因为这种语言脱离日常生活还特别的难。那么欧洲人为什么还要一直学它呢？这是因为拉丁文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区分阶层。这就是我们要说的第三个问题。我们说了，拉丁文是文化人使用的语言，是大学、教会这些显赫的文化机构里通行的语言，所以自然跟欧洲各国的本国化拉开了距离。从前大学里只教授希腊文、拉丁文这些古典语言，各个国家自己的民族语言是不能进入课堂的。19世纪以前，英国人上大学不会去专门研究英国文学作品，因为这些都是自己在家里随便读一读的。所以要考察一个人念没念过书，不是看他的母语如何，而是要看他的拉丁文功力怎么样。这样一来，拉丁文变成了知识阶层文化精英的身份象征。懂拉丁文的就是文人雅士，不懂拉丁文的就是普通百姓。正因为懂拉丁文的人都限于知识阶层，所以拉丁文也成了控制信息传播的有效手段。比如有很多有争议的书，如果用人人都懂的英文写，就会在英国社会引起轩然大波。但如果一开始选择用拉丁文写书，那么能看懂的只有少数学者，在社会上不会引发什么争议。一些非主流甚至危险的学说在小范围内可以随便讨论，反正大众也根本无从了解。20世纪以前，很多人都会抱着这样的想法，那些异端邪说最好用拉丁文发表，就像一头怪兽被幽禁在学术界内部，只要不出牢笼就不会造成广泛的危害。而一旦被翻译成英语、法语这些欧洲各国的民族语言，就意味着怪兽从笼子里跑到大街上，全国人民都能看到了。当然了，这样的想法呢，其实是有问题的，好像学者自备天然的免疫系统，百毒不侵，而普通大众呢，则头脑简单，容易被这些邪说左右。但是我们感兴趣的是，拉丁文在这些敏感话题的传播中所扮演的角色，有点类似我们现在说的防火墙。我想举一个《拉丁文帝国》这本书之外的例子啊。早期基督教作家用希腊文和拉丁文写过很多书，后来有一批英国学者在19世纪后期着手把这些书都译成了英文，相当于文化普及，其中呢涉及到当事人的生活。假设你读这本书正读得起劲儿，到了第十章你会突然发现，哎，有点不对劲儿，因为这一章有整整九页你完全读不懂。仔细看，你会发现译者给出了一条注释，由于明显的原因，本章大部分内容我们只给出拉丁文的翻译。其实译者这么做的原因也不难猜到，这一章讲的是婚姻和生育，因为涉及到性这个主题，所以这一章自然讨论了很多重口味的话题，提到了子宫、性器官等等。这本书写成的时候大概是公元190年，当时的作者对于这些解剖和生理卫生的话题还非常坦然。但是差不多1800年之后的英国正处在道学气很浓的维多利亚时代，大家对于这样的话题就难免感到尴尬和恐惧了。有趣的是，译者并没有把这一章完全删掉，如果真要删节的话，恐怕会招来更多的问题。正统神学家的著作也不是会淫会道的书，为何还要删节？那现在的做法就更为巧妙了，先保持这一章完整的外观，但是凡是触犯维多利亚时代观念的文字都要隐藏在一种比希腊文简单但又没有简单到人人都能读得懂的学术语言中。这样一来，凡是犯忌讳的文字一律加密，只对已经具备拉丁文知识的圈内好友开放。拉丁文成了一道防火墙， 不管是学术上不适合传播给大众的新见解，还是各种不被主流价值观所接受的内容和词语，他们都需要找一件体面的外套包装起来。这件外套就是语言屏障，把没有学问的人挡在外面。这样一想啊，除了拉丁文，还有哪一种语言能够将遮蔽、隐藏、审查和有限度的开放集于一身呢？这就是本书第九章标题的意思，表达和遮蔽的能力，这也是拉丁文区分阶层这个功能的典型体现。好，以上就是拉丁文帝国的主要内容。最后归纳一下，第一，拉丁文是西方的古文，也是欧洲近代的公共外语，是精英阶层必须要掌握的一门语言。第二，由于拉丁文学习的难度太高，也越来越脱离生活实际，大部分近代欧洲文化人的拉丁文水平不敢恭维，这也是它逐渐衰落的一种表现。第三，拉丁文难学而且难以普及，让它成为了区分阶层的方式。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很多人把它当成了语言的屏障。这本书的中译本也受到了一些批评，有人觉得这本书论述比较臃肿，翻译也有一些瑕疵，但是这本书无疑是一部精彩的拉丁文教育史，它有独特的角度和大量的一手资料。在我看来呢，这本书最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它讨论的不仅仅是代表欧洲文化传承中知识精英眼中的拉丁文，更是在具体社会关系中出现的活生生的拉丁文，是16世纪以来欧洲人课堂上教的拉丁文，是学生们磕磕巴巴背的拉丁文，是划分社会阶层的拉丁文，是穷孩子为跻身上流社会而苦学的拉丁文，是社会为了遮蔽难以启齿的话题而启用的拉丁文。对于知识精英来说，懂不懂拉丁文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曾经学过。总之，这是一种不那么古典，不那么神圣，很世俗，很世故的古典语言。好，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你可以点击音频下方的文稿查看全文和脑图。恭喜你又听完了一本书。